就能够得救。透过耶稣，我们人生就改变过来。透过耶稣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主，我们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的感激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就是要来得着你的怜悯，得着你的恩惠，做那随时的帮助。我们真的需要你，我们生活，我们的存留，我们的动作都需要神帮助。我们有这些，我们都要感恩，因为都是白白得来的。也让我们成为不要成为忘恩的人，成为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。谢谢主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帮助我们都把心打开，欢迎主耶稣的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透过圣灵更加认识主，透过圣灵胜过外面各样的压力，胜过外面各样的打击，以致我们靠着主就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人。我们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给圣灵，求你来对我们说话，透过圣经来建造我们的灵命。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约伯记35章了。好，来到35章呢，你看到约伯你看到他被以利户所讲。以利户等于说他开始讲的时候就开始针对三个朋友，也针对约伯。昨天已经这个直接跟约伯讲话，到了35章呢是他再继续讲，也说他是第三次的讲论讲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今天的主题你看 focus 在什么呢？人行恶或是行善，做善做恶都不能影响神的属性，人做什么都不会影响神的属性，大家一定要清楚明白。那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？上帝的属性就是荣耀，上帝的属性就是圣洁，上帝的属性呢就是信实，上帝的属性就是公义。所以你无论做什么不做什么，神的荣耀不会减少的，也不会增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一位。但是为什么讲这一章呢？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像约伯一样，以为我多做了神就很多荣耀，我少做的呢神也没有给我荣耀啊。所以他心中已经灰心，他心中已经这个灰心自己，那我做好做恶结果都是如此，我做善做错还是一样啊，那我干嘛做好呢？所以他有起很大的问号在他的心中。所以这个以利户呢，你要看这一章里面他讲到以利户最后对约伯的评论，就在16节的地方，他从约伯的当中讲的话他都记载，他都记录很清楚，针对约伯讲的话跟论述论点呢提出了反驳的地方。所以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好，你看到他讲约伯是什么呢？16节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。好，第一个他认为约伯是讲来讲去都讲虚妄的话，虚妄英文叫 empty 就是虚妄的话。再来呢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第二个，他觉得他认为约伯讲来讲去都是无知识的话。你不要讲的哇天荒哇讲的很大哇一下子这么讲，他觉得你讲了半天了都是无知识的话，等于说都是 nonsense， 都是一堆废话，都是无知的话在当中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从这个16节就知道他整章里面在讲，原来他论述约伯你讲来讲去真的不认识神啊，你是一个这个说虚妄话的人，也是无知识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他提出来到底是哪个地方无知识，到底是哪个地方是虚妄的话，对你我有什么样的提醒。我们一起来细细来读。好，第一段从1节到8节，1到8是第一段，1到8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。北京
以利户又说，你以为有理，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，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？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要回答你和你在这里的朋友，你要向天观看，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。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？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？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？你的过恶或能害你这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益处。
好，这边说第一节以利户又说，代表昨天他已经讲，今天又讲了，他连续讲了6篇。好，接下来他第二节讲什么呢？他说你以为有理， 你以为你那个是指约伯，约伯啊，你一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有理，很有道理，一直觉得自己是公正的，自己呢是一个无辜的，我是清白的。到现在约伯你一直都在觉得你是这样的人，甚至你非常的骄傲，骄傲到个地步，你说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，把那个胜于圈起来，代表说呢，神啊，你有公义，我也有公义啊，你有理，我也有理啊，你有道理，我也有道理啊，我甚至胜过你的义，胜过你的道理啊。这是你看到以利户觉得约伯他非常自我唯一的地方，他还把指出人的骄傲的地方，虽然他没有说出来，但是他的态度是觉得我有理啊，你也有理，你是义的，我也是义的，甚至我的义胜过神的义。颠倒来讲就是，神你不及我了，你胜不过我了，我就是这么的清白，我是这么的公义，这样呢是非常骄傲的。这是人最根本地方，其实那个根是什么呢？就是自义嘛，自以为义。这个就是约伯的情况，约伯活在旧约当中，总是要觉得做好，做这个做那个，那行善行的对的地方就能够来啊证明自己是对的。其实人再怎么做，在神看起来都是破烂衣服了，不是吗？我们再怎么做呢，都是邪恶的，因为我们的根就是罪恶在当中的。所以人啊，这个生下来呢，在母腹当中就有邪恶的 DNA 在里面，这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论述约伯，你除了自我为义，而且非常骄傲，你觉得你的义已经胜过上帝的义，这个是很骄傲的地方。第三节他说，你才说了这样子，你这么骄傲，你自我意，你就说了这句话。这句话什么呢？他又讲出他的论述。约伯曾经说，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当我行义或是做啊这个坏事，我做对或者做错，行善行恶，我做来做去，那我啊总是谨守我的公义，谨守我的良善，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他开始心里面质疑上帝到底眼睛在何处，我做错了没有赏罚，做对呢也没有奖赏，那到底神在何处？其实他跟神的关系是断线的，他跟神的关系是听不到他的声音嘛，所以他做了半天呢，他觉得什么益处都没有。好，接下来这句话你看到吗？第二个问句，我不犯罪比犯罪的又有什么什么好处？等于说我做错了，我做对了，神根本都没有什么惩罚了，后面有奖赏在当中，所以他心里面有真的有很大的一个质疑在当中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话语在我们心里面会不会产生啊？弟兄姐妹，我要问大家，我们行善是不是我们的本分呢？行善是为了得奖赏吗？还是我们是我们的本分呢？弟兄姐妹，很重要的提醒，我们基督徒行善本来就是本分，不是吗？就像大使命啊，传福音就是我们的使命啊，不是为了奖赏才去做，本来就是要活出什么像基督的生命嘛。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什么对价关系，有时候甚至我们做了善功，我们的动机是什么？想得着神的祝福，这没有错，但是如果神没有直接祝福呢，你就开始什么起了质疑了。我们常常会有什么天平在当中，是对价的功啊，这样的好像关系在当中，这样很容易什么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。就像你要给爸爸妈妈有一些啊这些好的东西啊，你总是要什么换回来吗？我给你一块，你就要给我两块吗？这是就对价的关系。愿神帮助我们要清清楚楚，行善本是本分。行善不是要对价关系，要从神得着什么 好处。但是你要以利户讲出约伯的心里面，他的心里面他完全正直，他敬畏神，他远离恶事，他的动机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更多的蒙福吗？或是换取更多更多神的报偿在当中吗？还是本来神祝福我们，我们要感恩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没有什么好可以夸口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约伯就开始这样问他， 我要回答你和你这里三个朋友、啊、就是讲到这三个朋友刚刚、啊、在几天一不断的论述的这三个朋友。好，第一个他回答约伯说，这个问题我告诉你，第一个你的眼光出问题，所以他讲第五节说你要向什么天观看。我们常常的眼光都在地上不是吗？看来看就是地上的事不是吗？因为活在地上嘛，我们出生一直到现在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天的概念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他的什么、啊、这个、啊、在脚凳。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大，过去没有神就是活在自己里面嘛，所以没有天的概念。但是不要忘记上帝就住在天上，对吧？我们要仰望天，不要老是注视什么地上的事，我们要注视天的事，天上的事，不要老是关顾地上的事。他引导约伯眼光的问题，你要先抬头 看天。第一个，你看到天的时候你怎么感觉呢？瞻望就是仰望，那高于你的什么穹苍，高于你的穹苍。穹苍到底多大？那个穹苍就是指宇宙嘛。宇宙到底多大？无限大，我们都不晓得。那、啊、你多大呢？非常非常微小。让约伯有直接的什么对比啊，你讲这个话真的是什么虚妄跟无知识啊，你怎么跟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讲话呢？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根本搞不清楚嘛。神是这么伟大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他比万物宇宙更大，那你讲话怎么讲的这么虚妄的话呢？啊，因为他的眼光出问题。因为人在痛苦当中焦点都在什么呢？痛苦问题本身上，所以他跟神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他讲的论述会讲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体会。好，接下来他细细的回答，他又回答约伯来，你看到这边来，你若犯罪能使神、啊、这个受何害？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？好，代表什么呢？你犯罪神有受害吗？OK， 再来呢，你得罪了神，你犯了很多的错误，神有什么损失呢？损伤呢？这两个疑虑、啊、就回答他第三节所讲的一样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很重要也非常有趣。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做什么会不会伤到神？昨天讲过了，我们要以神为乐嘛，总是有益，对不对？以神为乐就是做什么都讨神喜悦嘛，他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。这位神创造了天地万物，那个人这么想，你做了什么会不会影响到他？你不做什么他会不会受损害呢？你多做什么他就多荣耀吗？你少做他荣耀就比较暗淡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很简单，其实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些无论是律法应许或是命令，最主要的是因为人、啊、因为你这个人、啊、你不会多做少做他就得益处 no， 你不做影响是你自己，你少做也影响你自己，想明白吗？举例十一奉献就好了，十一奉献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命令？是吗？是在旧约里面最直接讲，在马拉基讲的嘛。再来就是新约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看到吗？再多两章就到新约去了。可是神就把它放在什么旧约最后的地方哦。有些人就会因为不要奉献说啊，那个是旧约。有时候在神该跟神讲说，哎，神为什么不要把再多两章就跳到新约去了？让这些不愿意奉献的就是旧约嘛。OK， 但是你弟兄姐妹，你细细想，神讲的这个十一奉献，他讲的说试试嘛，是不是？试试我，所以试试我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是啊，这是一般性的，不仅是在旧约，新约也是。那记得十一奉献，你不奉献，请问神就哇？没有钱了，会吗？哇，天上的这个什么黄金 街道就因为少奉献，挖黄金街道就挖光了，这样怎么办呢？你们不奉献吗？会吗？荣耀会少吗？神会因为这样子就少了荣耀吗？不会耶。你大把奉献，他还是荣耀；你不奉献，他一样很荣耀嘛。阿们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奉献？是因为你这个人，所以设立这样的什么应许嘛？为着你得益处，不是因为神他需要得益处 ，no， 是因为你。你奉献有什么祝福？很简单嘛，感谢主有五大祝福，神就讲了。好，第一个是一奉献，让你不要窃取神的物嘛。什么叫窃取？做查纳了，那是神的，你把它拿走，那个就窃取，不是吗？对，以色列百姓说：“我哪有窃取你？”神说：“有啊，你们在十一奉献该当纳的，当纳的。”没有给我，是不是窃取？是，那一个是我的头生的、出手的，都要什么？先拿给我嘛，因为那是我的。有没有听进去？谁的？神的。啊，神的本来就要归给他嘛，对不对？我听了很多十一奉献的人，都充满了感恩。他说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祝福了我，不十一奉献的常常一个理由，我没有能力十一奉献，这是他的理由。不十一奉献不代表说你不爱耶稣啊，听清楚啊，不十一奉献你会有一个理由说我没有能力什么十一奉献。你有没有想过你奉献了你以后就非常有能力，可是我们就是常常有这样的理由在当中。好，再来，十一奉献治疗我们最根本就是什么？自我中心啊，就是自私啊。哦，这是我们最根本的地方。我们常常就是我我我我。那十一奉献帮助我们治疗什么？慷慨呀、啊，对神对人要什么？慷慨啊，我们总是要抓抓抓，十一奉献就是什么？给。弟兄姐妹，给这个字不仅在奉献啦，只要讲到给，每个区都讲到给，就讲到爱了啦。爱一定讲到 giving，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，是不是讲这个？请问什么人可以结婚呢？乐意给啊，给就是舍己，不是吗？我不是想那里面得着什么，而是我想给我对方给什么嘛。婚姻要不要成熟？舍己给。我们的小组要活着像天堂，大家都要给，是不是？给的时候大家关系都很好了，不是吗？如果大家都想要嘛，就开始很多的冲突了。无论什么领域哪个讲到，只要讲到爱，一定都 giving 有关系。原来十一奉献在治疗我们的私心，让你成为一个慷慨人，成为一个乐意给的人，从铁公鸡变成乐意分享的人。请问十一奉献对谁好处？我。十一奉献也是什么 test 不是吗？试试我嘛，要么打开天上的窗户嘛，倾覆于我们不是吗？再来呢，那个蝗虫马蚱不会吞噬我们所种的嘛。试试我就是试试神，这一方面也试试自己嘛，两方面都在 test 不是吗？所以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，原来神给我们这个那个诫命，这个要锁那个锁，其实好处都是对谁？对我。想明白了没？所以约伯，拜托拜托，你真的是虚妄的人，你根本是 nonsense 无知识啊！你以为你多做了神就荣耀，不做了神就越来越暗淡了。 你多做了神就越来越圣洁，少做了神就不圣洁了吗？他在论述这个，让以利户很清楚，原来你要知道，哇，你多做你不做其实都不会受影响，神不受影响，是你这个人会受什么影响。好，继续接看来，他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？是不会的。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有受何损吗？当然不会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？也不会啊。那再来，他从你手里还接受到什么吗？也从你手里领受到什么吗？也不会啊。因为神还是神啊，他不因为你多做少做他就失去了荣耀，失去了这个他的本质，他的本性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地方来，你的过犯第八节或能害这类的人，你的公义或能叫世人得什么益处。好，第二个讲到什么呢？哎，约伯，你要想清楚，原来你行善你行公义，你记得对神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对别人没有影响啊，有了。你对穷苦的孤儿寡妇你行善做好，请问他们有得帮助啊？有，是对人有什么帮助，对那些弱势的或者对你家人对什么都有很深的帮助，包括你心中有一个恐惧，怕你孩子不认识神弃绝神，你每次都为他们什么献祭帮他们奉献，会不会影响到你孩子啊？会，你所做的不会影响到神，你所做的会影响到人。 OK， 所以你要不要继续行善呢？当然好啊，当然对，但要继续嘛。要不要行恶？当然不要。所以他上半段说，如果你行恶的话，你的过犯第八节能够害什么？你这类人。如果你行恶你就是恶人嘛，那你行恶是不害谁啊？也会害到别人。害到哪一种人呢？跟你一样邪恶的人。所以无论做好事做坏事都会影响到地上的人，而不是影响到什么天。这是以利户的说法。好，这样的论述请问正不正确？是对的，因为神不受人的影响嘛，不然他就不是神了，还会受影响啊？不受影响，而是人会影响人，人会影响，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都会受影响。所以这边讲到很简单的真理，告诉大家原来神要我们活着要更像耶稣，耶稣来到世上影响全世界的人，他影响到很大。愿神帮助我们效法耶稣，才使学会像耶稣一样，他把自己生命都给了。如果我们要胜过我们很多的这些老我的话，从我变成给出去，生命一定开始不一样。好，不要说我等我有能力 我才要给， no， 你现在就开始给，你就越来越有能力，就是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九节。好，来，第九节到十一节是第二段，来，九到十一拜，请。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
辖制便求救，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。他使人夜间歌唱，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
好，第二段来，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，能受者的辖制便求救。好，这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约伯啊，约伯啊，你在痛苦不甘的时候，你开始呼求神啊，呼求神嘛，你在祷告神。昨天也讲到说，我所不明白的三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讲到祷告，讲到呼求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人的祷告哪时候是最真诚的？哪时候人的祷告呢？是好像最直接、最迫切？哪时候你我就会开始祷告呢？好，这么讲出来。第一个第九节，人因多受，把多受画起来，受什么呢？欺压就会什么哀求。就约伯有没有受到欺压？有咯，受到不少的欺压，有没有？他说他每天呢喝那个什么水啊，这个水是什么？都是嘲笑的水，嘲弄的水，哇，这些讥刺他的水。这些水他每天当水喝，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压力，他是受欺压。所以约伯呢，你注意听，你现在祷告是因为你受到很多的欺压就哀求。 好，这是我们的人之常情。接下来呢，好，哪受人会祷告呢？下半段，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。那个辖制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做膀臂，代表那个受能者，代表说他是强权者。强权者好像高压政策就压下来了，压下来呢，人在痛苦底下就会求救。好像一些比较难生存的，或者逼迫这基督徒的国家，人们都有这种情况，所以人们就拼命祷告啊，拼命祷告。过去你看到韩国为什么这么多的祷告运动、祷告山运动，有没有？因为太痛苦了，没有东西吃啊。那为什么禁食？因为没有东西吃嘛，不是想禁食，是没东西吃。哇，整天就祷告。为什么中国大陆福音那时候传得非常快？哇，每天万人得救呢？因为清晨早上4:30就起来祷告嘛，下雪的时候跑到森林去祷告，有没有？到树林子去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被抓，然后民不聊生，痛苦不堪啊。那现在祷告就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很有钱了没，东西吃到乱丢了，很有钱了。所以看到吗？这是人性的问题啊。所以你在讲什么？讲到人在痛苦当中会多多的呼求神，受压制逼迫的时候，人就会开始热切的祷告嘛。像这次的 virus， 很多的国家就跪，很多的百姓跪在路边就开始祷告嘛。平日都没有啊，现在祷告就变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在受欺压，人在痛苦当中、辖制当中，就会求救神。好，第十节来，却无人说：“造我的神在哪里？他使人夜间歌唱。”这段话在说什么呢？在说约伯啊，约伯啊，人哪时会祷告？第九节的时候是最迫切。然后第十节说，没有人会这样讲的吗？却无人说造我的神在哪里，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人在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平安顺利昌盛的时候，常常会讲这句话：神在哪里？神在哪里？因为我很顺利啊，我不需要神啊，神在哪里？你变给我看啊。我们传福音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呢？有，一定会遇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什么需要嘛。神在哪里？可是你我知道神在哪里，神是无所不在，神也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。但你这样讲他是不会接受的。为什么？他一切都很顺利。好，这讲到说人在骄傲当中呢，会自己讲说造我的神在哪里啊？ Where？ 没有神的啦，你不要骗人啦，那个只是什么吗啡啦，那是毒害人的宗教啊。讲到这些话，好，但是真的经历神的人，后半段说什么呢？他使人夜间歌唱。我们的神会不会使人夜间歌唱啊？夜间代表说最困苦的时候，被辖制的时候，最穷苦潦倒的时候，神造访了我，改变了我，垂听我的祷告，病得医治，哇，危机解除，你看到吗？我在夜间人开始唱起歌来了，因为神是帮助我从夜间变成黎明的上帝，他让我经历到神的复活啊。这讲到说求告神的人谦卑，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，呼求神，神就转变我们唱的从哀歌变成乐歌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，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，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。这一节在讲什么？讲到我们在夜间歌唱是因为我们经历到神了，神透过了灾难，胜过了这苦难，是吧？用透过各样各样的艰难，就告诉我们神在教导我们一些事。好，鼓励大家哈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请大家记得，一定要记得要问神，问神对的问题。我们过去就说神啊，为什么是我？都是问这样子了。那我要问你一句啊，我要鼓励大家开始把这句话用进来。因为神在教导你一些功课，他要教导你比飞鸟更聪明，比走兽更有智慧。神在教导我们功课，所以你遇到什么事情看起来是坏事，但是神让它准许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要说神，你在教导我什么功课？你的手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？无论什么事，你要问这件事，神就会告诉你，让你更有什么智慧。所以不要白白受苦，好吗？不要白白受了这一招，你要知道神在教我什么事，好吗？遇到什么事，无论什么冲突， 无论什么样的，可能是意外或是艰难，就问神啊，要我学什么？如果没有学的话，继续再学；没有学会，继续再学嘛。因为神要你学到会为止。所以这句话太棒了，就告诉大家，神教导我们身为地上的走兽，比牛啊，比狗啊，比猪啊，比马啊，要更有什么智慧啊。因为神一直在教我们，每一天神透过大事小事都在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胜过于空中的飞鸟。这就说是啊，这个以利户他用积极来鼓励约伯的地方，让他知道你今天受苦，其实不要白白受苦了。约伯，你受苦，你要知道神其实有什么让你学的地方啦，你到底有没有学到啦？还是讲到一大堆都是无知识的话，充满抱怨啊，怀疑啊，这些话根本没有学到功课吗？好，这个就是以利户在教导约伯的地方。所以他勇敢对约伯讲，我要讲什么智慧的话，盼望你要懂啊，你不要白白受苦啊，整天就是在那边怨神啊，怨人啊，走不出来啊。你要记得神在你身上有他的教导作为在当中。因为我在我们生活就是要常常问这句话，你就知道啊，原来我要学什么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，来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，
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必不眷顾，何况你说你不得见他，你的案件在他面前，你等候他吧。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，也不甚理会狂傲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言语。
好，接下来约伯讲到这个以利户对约伯讲的第三段，他说他们在哪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，却无人答应。好，这句话翻译有直接的翻译有更好，他说什么呢？他们在哪里说因邪恶的骄傲缘故，他们在那里呼求神却不答应。他的翻译可能会这样会更好，他讲到什么呢？无论谁在祷告，只要充满骄傲的呼求，神都不听啊。骄傲的人的祷告神是不会回应的。约伯，你今天从头到现在一直讲说我有义，有没有讲这个？我是对的，我是清白的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没有犯任何错嘛。他从头到末了都没有认自己的罪嘛，有这个？他觉得他自己就是最好的了，这个是自义的特征啊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嘛。甚至我们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过，人要认自己的罪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就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嘛。没有人说，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无罪的，因为在完全圣洁、洁白神面前，我们都有一些过犯、罪恶在当中，我们必须要透过耶稣的宝血来做遮盖跟洁净。好，这个就是约伯的问题在当中。所以约伯啊，约伯啊，你一直一直觉得你自己是无罪的，自我为义，所以你再怎么祷告呼求啊，神都不会垂听。即使你找很多人一起祷告也没有用，要认罪悔改，这才是真正的出路。好，接下来十三节，虚妄的呼求神必什么不垂听，全能者也不什么眷顾。好，虚妄把它圈起来，帮助我们原来祷告是对的，但是有一种祷告是神不听，第一个是骄傲，第二个呢虚妄。好，虚妄呢，虚这个字英文叫做 empty， 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空无一物，等于说你的骄傲呢空无一物，在神眼中神不代表什么？有口无心，这种祷告叫 empty， 神不会垂听的。好，那这个虚妄的妄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听过妄求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对神什么妄求，是为了厌乐而求告神的，是为了什么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求告神，这种神也不会垂听。因为他垂听是因为你要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托付或是计划或是旨意，神一定听的。所以祷告请家家记得不要虚也不要妄。祷告呢要记得一件事情， 祷告最重要的是要满足上帝的心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的国和神的义嘛，其他东西都会什么加添在你。你不用祷告，神也知道啊。但是你的心是要想完成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的吃、你的穿、你的喝、你所住的、你的工作、你的收入，神说都会加添给你了。但是要先，那个先就是把神的国摆在最先的地方，神的义摆在最先的地方。你看约伯没有吗？他讲的讲就是我的义嘛，我的义不是神的义。所以神有没有垂听他祷告？没有啊，神好像都不说话嘛，好像很遥远嘛，因为他的次序是错的。好，愿神帮助我们。好，再来，希望的呼求神必不垂听，全能者也什么不眷顾啊。弟兄姐妹，这种祷告等都是 empty， 都是空的。所以约伯告诉你，你的祷告没有效。哎，为什么？骄傲。再来呢，虚妄。所以祷告来祷告去，你 有呼求，但是神好像不在，是问题出在地方。所以以利户真是有智慧的，他在教导约伯，虽然他是最年轻的，但是他在教导约伯。好，教导他祷告。再来，他又讲到更深度了，十四节，何况你说约伯，你不得什么见他，见谁啊？见神。好，再来呢，你的案件已经怎么呈现在神的面前，你等候吧。这有没有不合逻辑啊？约伯，你的话有点哇颠颠倒倒的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能见神， 你找不到神嘛，你也找不到他，但是你的案件呈现在他什么面前了、你要呈现案件，不是你要去见他吗？ OK， 但是你又说又见不到他，那你在讲什么？是不是很多的 confuse， 是吧？很混乱嘛。那就他说在嘲笑他，那就蛋嘛，你倒倒蛋嘛，你刚刚当时在那里蛋呢，你等候吗？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一方面祷告，一方面什么烦恼，一方面祷告主啊你垂听的，那起来说啊，干不有影，你有听没听？还有这个，神啊，我的保案件苦情都告诉你了，你在对啊？他在指证约伯啊，你这个不合逻辑啊，颠颠倒倒，什么发烧到派去啊，烧到派去都不合逻辑了。这个就是出在哪个问题？出在信心的问题。我们祷告蒙神垂听，那个管道从信以至于信，一路上都是信心，是信心跟神连上线。阿们。你要用信心吃饭，信心说话，信心走路，信心跟神同工，做什么都要信心，因为信心可以跟神连线。信心讨神喜悦。不然约伯你这样子讲来讲去，你很混乱嘛，你到底有没有遇见神啊？好像说好像神见不到你，但是案件又好像呈上去了，这个很混乱嘛。你这里要在等待神啊，在地蛋了，刚刚当时了。其实他在纠正他这个混乱的地方嘛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以利户讲的有没有道理啊？有。我们发现到人好像常常会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哇，颠颠倒倒，有没有？哎呀，这样好像就要就这样子哦，很混乱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？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情况？还是我们坚信，一路上坚信到底，这个是约伯的问题啊，所以他觉得找不到神。好，接下来第十五节，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，也不甚离会狂傲。但如今代表说神到现在对约伯还是很有耐心啊，是不是？从第一章到现在，神都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哦。神对我们有没有耐心啊？你抱怨的时候神在不在？你高山的时候神在不在？你低谷的时候神在不在？你欧北低丢啊，你欢的时候神在不在啊？你落叶时候神在，对不对？你非常喜乐神在不在？都在。
OK，
神会不会说话？会，等到三十八章就开始说了。但是神一路上一直在等待约伯，要知道我对你有个功课，我对你有计划，我有 double 的祝福要临到你，但是你一定要学到功课，祝福就下来了，苦境就会甘来。但是约伯你要学哦，学到会打勾了 pass 的，祝福就下来了。所以读到现在你发现到其实神在等谁啊？等待约伯嘛。神在等谁？我们。要不要再一直在转啊转啊转转？你可以讲四十章啊，你可能讲四百章哦，你，因为你一直呜呜呜，我没有错，一直在三果树下弄半天嘛。弟兄姐妹，谦卑下来，神不会改变，神不因为你多做少做，他少了荣耀 ，no， 他永远是荣耀的。你多做少做，他任何损失都没有，损失是你。你多做，祝福就临到你，影响到更多人，天上根本不受影响，是我们这个人受影响，好不好？早早学功课。圣经所有应许在基督的队伍都是是的，去做，去行出来。最大的祝福是我 myself， 我人生完全不一样了。约伯后来就看得知道，呵呵，我认罪了，知道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结论来，你看到他讲到结论，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，多发无知识的什么言语，因为神没有马上刑罚他嘛，上帝没有马上收回他的生命嘛，所以他继续发怨言嘛，他无知嘛，所以神也透过了以利户在对约伯说话。所以神爱不爱约伯？哎呦，你看这以利户是最后一个人出现嘛，他指证约伯的这些话语。所以约伯结论来讲，你说虚妄的话，你也多说出无知识的话，这是约伯的情况。好，所以今天三十五章我们学到什么样的真理？好，第一个，行公义行善事是人的本分，请记得行善行义都是人的什么本分而已啦，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好，再来，行善行义都是为你自己的得益处，行善行义是为了自己得什么益处，也能够利益别人，讲明白吗？行善行义是我们的本分，没有什么夸口的，这是本分。那行善行义最大的祝福是自己也能够祝福什么别人，所以我们要行善行义，因为神喜悦我们这么做。好，再来，人犯罪自己受损跟神无关，人犯罪自己会什么受损害了，跟神是无关系，因为神还是荣耀，神还是很有权柄，神还是很圣洁，神还是很信实，跟神无关。我们要认识这个神学，我们要理解，以致我们知道我们就是好好的在世上能够为主来发光，能够影响这个世代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为止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三十五章来感恩，谢谢主。我们知道你永远是不会改变的那一位，因为你是这个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主，你说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主，你的荣耀是一样的，你的大能是一样的，你的信实是一样的，你的慈爱是一样的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大大的赞美你。我们要起来把眼睛抬起来，把眼睛定睛在荣耀的宝座当中，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你永远是信实可靠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站起来，开口来仰望天上的父，开口来迫切来祷告。来，我们开声来祷告起来。哈利路亚，拉嘎沙亚，拉嘎索拉玛拉巴拉嘎沙亚，索拉玛拉巴拉嘎沙亚，拉嘎沙亚。哈利路亚，拉嘎沙亚，拉嘎沙亚，拉嘎达亚，库拉玛拉嘎沙亚，拉嘎西亚，拉嘎达亚。哈利路亚，拉玛拉玛拉玛拉嘎沙亚，索拉嘎西亚，拉嘎达亚。哈利路亚，拉嘎沙亚，拉嘎沙亚，拉嘎达亚。